真理之光，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呢，是我们的查考圣经单元，让我们继续预备自己一颗谦卑受教的心，领受上帝宝贵的真理。今天我们继续学习箴言22章所罗门的箴言。那么在之前我们学习了1到16节，是所罗门对敬虔生活的教导。今天开始我们要继续学习17节，17节到19节呢，则是劝勉人不可压制别人，而且要诚实地从事自己的工作，指出行公义的人必能得到上帝的认可，也可以得到名誉。今天我们首先来学习的是17节到23节的圣经经文。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圣经经文，箴言22章17节到23节。你须侧耳听受智慧人的言语，留心领会我的知识。你若心中存记，嘴上咬定，这便为美。我今日以此特特指教你，为要使你倚靠耶和华。谋略和知识的美事，我岂没有写给你吗？要使你知道箴言的实理，你好将箴言回复那打发你来的人。贫穷人，你不可因他贫穷就抢夺他的物，也不可在城门口欺压困苦人。因耶和华必为他辩屈，抢夺他的，耶和华必夺取那人的命。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箴言22章17节到23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查经。弟兄姐妹，首先在箴言22章第17节，其实从第17节开始，一直到24章的34节，这段记载智慧人的言语。那么教导的风格回复到第1到第9章的模式，然而当中的讲论却没有这么的详尽，所以这段所记载的是智慧人的言语。17节，你须侧耳听受智慧人的言语，留心领会我的知识。弟兄姐妹，所罗门箴言第1集至16节结束了，这节经文开始是智慧人的言语，而17节一直到21节呢是引言，接着是智言的30则，是从22节开始一直到24章的22节。写作题材跟第1到第9章非常的接近，引言要求学生专心领受，就是第17节。18节告诉我们要尽力的记住，那么基本出发点需要正确，而且要以上帝为依靠，这是19节的提醒。21节告诉我们这样才能够掌握真理，21节告诉我们要去教导那些靠他得到知识的人。17节说侧耳听受，也就是聆听，智慧的导师邀请学生们来听他智慧的言语，留心的接受领会我所教导的知识。18节，你若心中存记，嘴上咬定，这便为美。18节开始一直到21节是告诉我们聆听智慧的教导是多么的有好处。如果你心中存记着，嘴上咬定着，咬定有那个准备好的意思，这是美的，是令人愉快的。19节，我今日以此特特指教你，为要使你倚靠耶和华。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注意，这里再一次强调了记载箴言的目的。您可以参考第1章第7节，指教你，使你。作者的对象是单数第二人称， 而且是显得非常亲密的，并且强调了今日，我今日以此特特指教你。在这里显示这个教训，不是对过往知识的记录，乃是适用于每一个人，现今的每一个人。这些箴言是要让人信靠上帝，而不是信靠人。虽然也教诲智慧，但是强调的是，如果不敬畏神，那么就没有真正的智慧。二十节，谋略和知识的美事，我岂没有写给你们吗？弟兄姐妹，这里的美事，原文的意思是箴言三十则。从二十二节开始的三十句的箴言，大都长达二到三节，每个主题也不相同。这里所说的谋略，我岂没有写给你吗？弟兄姐妹，箴言二十二章的二十二节开始，而且一直到二十四章的二十二节，包含三十个单元，每个单元只有数节。所以谋略我没有写给你吗？有，接下来我就告诉你。美事原文也有三十的含义。那么事实上，从二十二章的二十二节到二十四章二十二节，的确就有三十段不同主题的箴言。所以在这里，作者说，谋略和知识的事，我岂没有写给你吗？我岂没有写给你这三十条的格言吗？有，接下来我就告诉你。二十一节，要使你知道箴言的实理，你好将箴言回复那打发你来的人。弟兄姐妹，将箴言答复，原文的含义是正确的回答。那打发你来的人是谁呢？可能是学生的家长。所以七十四译本将你好将打发你来的人翻译成为好使你回答问你的人。那打发你来的人也可以翻译成为送你来学的父母亲。从老师的立场来看，教导学生使他们蛮有智慧地回答他们父母亲的问题，无疑是具有深远意义的事情。智慧人十分的理解，非常的清楚人们对于实理的愿望。虽然有许多人来找他，或者派人来请教有关生死问题的确实的答案，后面的许多箴言很可能就是写给这样的使者回复他主人的。如果是这样，从这里一直到二十四章结束都属于这些的问题。而从二十五章开始呢，是西西家的文士所抄录的，您可以参考箴言二十五章第一节。那么从二十二节开始，智慧的导师就阐述了一系列的格言和警告。那么今天我们首先来看二十二节跟二十三节。二十二节、二十三节，贫穷人你不可因他贫穷就抢夺他的物，也不可在城门口欺压困苦人，因耶和华为他辩屈，抢夺他的耶和华必取那人的命。弟兄姐妹，这两节圣经经文一起形成四连句。在城门口欺压所指的是不公正的裁判，所以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神是贫穷人的保护者。贫穷人你不可因他贫寒就抢夺他的东西了，你也不可在城门口压迫困苦的人。城门口是裁判诉讼的地方，您可以参考《申命记》二十一章第十九节。下半节的意思是指不可枉法欺压贫穷人，所以这句格言似乎是写给坐在城门口的法官的，警告他们不要为了个人的利益而偏待富有的人，欺压贫穷的人，因为耶和华为他辩屈，神要维护受苦的人，有时候通过奇妙的方式为他们伸张公义，永恒的主为他们申诉，夺取这些贫穷人的，抢夺他们的，永恒的主也必夺取那人的性命。 弟兄姐妹传道同工，希望今天的圣经经文继续的提醒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公义的生活，也享受上帝的慈爱，更多的将上帝的智慧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让我们能够说智慧之言，行智慧之事，为神做美好的见证。希望今天的圣经经文对你我有所提醒，有所鼓励，有所帮助。如果你有任何的感受感动，或者是有任何的问题，欢迎您随时来信，手机短信或是电邮跟我分享，让我和您同在神的话语中得到造就和帮助。有任何代祷事项，请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也告诉我，让我常常为您祷告，为您守望，我们彼此代祷，彼此扶持，一起的奔走天路。那么我还有一份礼物要送给您，这是一本书，即将就要送完了，这本书送到九月底，书名叫做《在基督里》，非常好的一本书，帮助我们在基督里享受上帝一切的丰盛。欢迎您来信、手机短信、电邮或留言跟我索取《在基督里》，请记得注明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整齐的齐，云彩的云，也请记得告诉我您的大名、邮编和邮寄地址，让我尽快的将书寄到您的家中。那么您的电邮请发到 chenli@liangyou.net， 短信请发到13229966122，记得注明节目简称是真理，那么齐云就会收到了。祝福您拥有一个平安温馨喜乐的夜晚。节目的最后，让我和您一同来到神的面前，为全球华人在神面前献上我们真诚的代祷。下次同样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为普世华人祷告。
华人的关系网络中最常见的不平衡关系，就是儿女未能离开父母，从而不能和配偶真正联合，成为一体。要建立健康的婚姻关系，无论是丈夫或妻子，都需要在精神情感上独立，与父母有所分割，积极主动与配偶连结，组织新的亲密关系。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华人领受你爱与真理中的宽广自由，愿意省察自己的不安全感，调整自己的传统观念，释放自己关系网络中所爱的人，也释放自己得着真平安、真自由。愿那寻求你的夫妻蒙受婚姻关系及亲子关系的恩惠，不在精神情感上辖制家人，反而乐意彼此支持成全，做容神一人的见证。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Thank you.